们现在这节班会课要讨论的最终的中心德目孝顺，各位同学有什么意见吗？
选我，选我！我觉得孝顺就是父母孝我的顺啊，他们都帮我写功课、长知识哦。
肖同学，你这样的行为就是让我们全班蒙羞哎！
羞羞脸，你自己也不是要爸妈送便当吗？还敢说？老师，你说说看呐、
大家安静。老师，看到这般的情景，是太痛心了。一定是老师没有教好你们，才会有你们这么令人心寒的学生啊！老师，我代表全班同学向你道歉。我相信其他同学知道自己错了。
我哪有错啊？我只是在青春抬杠啊。
青春抬杠，我是小画饼，
我是小布。
你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呢？
青春爱消遣。
那这一次呢，我们青春抬杠这个主题，但每次都有主题式的聊天嘛。那我们这一次要聊的事情呢，就是小画饼想到说，哇，最近回味我的人生的时候，想说有一块不能缺少的，
是
能够时常带给我欢笑与欢乐的，还有更多一些惊叹惊奇不可思议的呢。就是日综了，
是的
啊，所以今天呢，主要是来介绍，就是我和小布，我以前看过哪些比较喜欢或者觉得很经典的日本综艺这样子，那有一些也许我们会比较快速的带过啦，对，因为我今天主要想要聊的是一些比较
猎奇的嘛，
对，比较猎奇的部分，
感受到了，好啊，
不然小布先讲一下好了，你最近有在看的日综，
我就直接先讲我，因为我其实日综，我刚刚开播之前我就跟肖阿饼讲，我说日综我真的是看的比较少，近年来真的是没有耐心看完一个完整的节目，我现在连电影都是靠看解说，你知道吗？
曾几何时，小布也变成这样子的，
就觉得精华都看到了嘛，你知道最近很爱精华这个东西
哇，
对，对啊，所以如果说日综的话，我唯一就是每次滑那些推荐影片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看日综，就是精华片段的，一定又是那个深川葵
哇，
天才少女
是，所以如果你没有还没有被这些他的奇才的影片给洗版的话呢，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深川葵这个人物好了，
她就是一个奇女子，
但是我不是很想介绍她。
哎，对耶，她是一个情敌耶，赶快跟大家好好隆重介绍一下。
不得不说啊，这个深川葵这个部分
是
可以说是
眼光也很奇特。
眼光也很奇特，她眼光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奇女子她最奇的就是她眼光出奇，太棒了。我很不愿意承认的是，
是
我以为那可能只是一些坊间的谣传，或是狗仔某一次拍到他们可能一不小心这样子
借位
的，可能那个手有些碰到一起走路走回家，
只是朋友，
对，好像感觉很日常的生活，
对
，maybe 可能只是一些啊，我不晓得啦。好，总之呢，他的
哎，是有多难以启齿啊！
之前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日本的疫情还很严重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我就突然某一天就在那个板上得知了这个消息，我一生的挚爱众野太赫
是
他得到了 COVID-19， 我非常的难过。
哦，对对对，他那时候疫情，对。
然后呢，在同此期间的下一则消息就是森川葵确诊 COVID-19， 等于他们在同一天联袂验出了 COVID-19，
这很正常吗？表示他们就是有接触吗？
而且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可能是日本人的用字吧。
怎么样？
他们都会写浓厚接触。我的脑袋就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画面。
浓厚接触，应该只是说他们接触很频繁的意思吧。
日文汉字的那个意思不太一样吗？
是，
对，真的是很浓厚啦。
是，对了，讲了半天，所以深川葵是太赫的女友。小阿饼白眼睛翻到后脑勺了，会不会就讲出来两个还是听众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啊？哎，现在应该深川葵比较红吧？
哪有呢？太赫比较红啊，在那边
硬要说好啦，没有啦，所以就是。 对，他们看他的那个之后的眼光也跟我们就是你知道当家的主持人一样，对，反正他就是太赫的算是现在应该是有承认的女友这样子。然后所以回到申川葵本人来说呢，他真的是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就他一开始说他这个节目一开始应该没有他的常驻单元，他一开始只是某一个单元的嘉宾，嗯，然后他们那一次不知道是要去探索什么，也是访问一些达人啊，然后那达人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技艺，我忘了是什么，反正就是达人就是什么练了很久啊，苦练多年，然后终于练成了一项什么什么技艺，嗯，然后当时作为就是来宾的那个申川葵呢，好像就小露了一下身手。
出外景可能也要现场想说，哎、欸，那我们就来學
就是让来宾
学一学看，
让来宾试试看，就知道这有多难学成的这样子。嗯、其实他本来的节目用意是要让来宾就是有点狼狈的样子，
对，衬托出这个达人的厉害。
是的，没错，没想到节目组被狠狠打脸。
反而变成一种力辟蹊径的感觉，
因为好像申川葵就好像不知道学没多久就立马就会啦，嗯，对啊，超扯的。然后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立石头的那个技艺也是啊，嗯，就那个达人说他有一个很我觉得蛮无聊的一个技能，就是他可以把石头两个放在一起，然后就把它立起来。你有没有看那一集？
哦，我知道，
对，他就说这样，他说什么，他这个光子把那个石头这样弄在一起可以立起来，然后他苦练了半年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申川葵就拿两只手就拿了两块石头、嗯、然后就随便摆弄一下，
嗯，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然后就就成功了，嗯嗯，然后就大家就是开始所有人就发现他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写轮眼的这个功能，
对，
所有的技能技艺可以你知道完全复制贴上，嗯，短时间内就可以学习成功，
对，只要给他一小段时间，
是的，他可以学的比大人还好。
对，所以这个节目到后来就变成，
就他的专门单元，就是节目组一直要挑战他，让他失败。
有没有哪一个你学不会的在挑战他？
对对对，就一直不断的挑战他，就是哪一个是你什么5个小时内学不成的什么什么的，5个小时也真的是，
你到底能学到什么啊？
对，很强哎，就是你也太过分了吧？反正他每次就是会单元不同嘛，不同的记忆，他有分说什么初阶难度啊，然后什么中阶难度啊，然后最后有什么 max 什么大魔王级的，嗯，然后就看他可以花多少时间达到那个魔王级的难度的那个水准，这样子、嗯，我觉得超好笑，因为每次有时候真的对他来说太简单的。他真的是什么中间难度节目录不到一半他就已经成功了、
欸、那节目时长也不能太短吗？
每次都说他那个旁白也很贱，每次都说他违反节目录制的法则，
没错，
笑死啊、嗯、他每次要开始说他开启 Wild Speed 魔力高啊，
招式要先喊出来，
招式喊出来，我觉得好好笑啊。 他真的很强哎、欸，就是我觉得他只要是手眼协调相关的他都学得超快，嗯，他手眼协调超好，
人就是真的很不公平的这样
子。对啊，而且他又长得又还蛮漂亮的，然后又是他是 model 出身 by the way，
又得到太后的爱，
对，又得到太后的爱，虽然这个我没有很羡慕啦。对，但是他有得到太后的爱，对，嗯，对啊，就是一个你知道被上帝偏爱的奇女子，
嗯，真的
很厉害。
好，所以后期就变成说，而且最重要的一定要 take 到的就是把他学会的那一刻
大人的表情，
对，
超好笑的。你知道有一个达人为了他就放弃他原本学的那个吗？
你说他转行哦？
对啊。你不知道吗？
这么大的刺激啊，
这很大刺激啊，就是他说他本来叫他那个摇骰子的那个嘛，嗯，就不是有三个吗？然后有一个就是他好像就放弃了，他教完他以后他就放弃了，然后他不知道去学了另外一个，然后又遇上他，对，他就另辟蹊径去学了另外一个才艺嘛，然后那个后来节目就安排又申川葵又去学那个新的技艺，他又碰上他，然后他还跟他讲说因为他放弃了摇骰子。超好笑，嗯，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让人很，就是尤其是你真的有在练习的人，很大的挫折、欸、就是觉得，
对，
你到底在干嘛？
就跟谭宝莲跟白沙莉是一样的道理啊，白
沙莉
苦练眼睛，
然后被秒杀，
这位天才少女，这样，他就震折，眼睛怎么这么棒？
我觉得对这样很努力的人来说很不公平，嗯嗯。但节目看节目就真的还蛮好笑的，
至少我们都不是那个达人，我们就可以笑得出来，
就笑得出来。当你是那个达人，你就笑不出来了。
好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那个申川葵奇女子，
真的、嗯、还蛮好笑的。
对，然后从我小时候开始啊，嗯，比较早接触了哦，在台湾大红的应该就是那个吧，嗯，小内与小南。
小内与小男是那个吗？什么狗狗星星做任务那个吗？
不是啦，狗狗星星也是蛮好看的，没错。
我有点搞混了，
小内跟小男他们是两个中年男子 ，OK？
哦、，sorry，
狗狗不是狗狗跟星星。对，总之呢，那个小内小男就是什么呢？100万人大挑战，火焰挑战者。火焰挑战只是怎么样子呢？嗯，好，它就是反正就是有各自的挑战嘛。你只要成功那个挑战，你就会拿到100万日币、嗯，
好像有点印象。
然后当初最红的一个单元，就是讲到这个，我们的童年回忆就回来了。这个东西叫电流极极棒，
什么东西啊？
你没有
电流极极棒是什么？电流
棒啊，
极极。我们有代沟哎，
虾米气到语无伦次
极极棒，你不知道？
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有跟到这一块。极极棒是什么？它有电流是吗？
对。
然后可以干嘛？电人吗？
不是啦。制作单位花大钱设计的一系列的关卡。那这个关卡呢，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就是铁丝的线构成的。
是。
所以呢，这个铁丝的线会有一个碰隙，
是不
是？
对，就是你要这样钻过去那样子，
没错。
那叫电流极极棒，好奇怪的名字哦。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啦。
那个叫电流极极棒，
那不是什么益智玩具之类的吗？
那个就是从这个节目里面出来的。
是啊，
对，它后来发展成一系列的东西，这样。
好的，
对，所以总之那个单元就是他们会请各式各样，当然有一些是每一集可能都会挑战的，就固定班底嘛，
固定班底。
比方说那个节目那个谁啊，那个范导爱就常常上啊。
哦，是哦，
固定班底嘛。然后还有那个龅牙的那个叫谁啊，九本雅美，对对对，他也常常上。然后九本雅美他就是最喜欢，他就是谐星，然后就是龅牙长相就是 you know， 好，就谐星样这样。总之他就会自己发明他的那个招数，
是
他就是有一个那个算是怎么讲，雅美是弯腰吗？反正他也会喊一个那个招数的名称。
我觉得日本人非常爱取招数的名称，
因为为了刺激收视率，
是，
所以这个单元它的那个铁丝的那个设计会有高高低低，
故意让它
高的时候就要上去没什么问题嘛，低的时候你要弯下腰，
哎呦，
这个时候弯到底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那个摄影机就会从下往上拍，
啊，好过分，
显现出一些裙底春光或者是一些怎样的画面，这样子，
是是是，
对，所以它就是以那一招就是
出名，就对，
出名，就它就会凹到很低，对对对。
好的，
但是其实是以一种就是笑料的方式大家在看待这一段的内容，
是是是，
电流极极棒就是一个大家那个时候非常
风靡的一个
疯狂
游戏，就对了。
然后他之后就会出什么第一代被破解，就什么二代啊三代啊，然后后来还会有一个什么黄金机器人，就在最后的那个区块越来越难嘛，然后他就会什么眨眼睛啊，什么手会动来动去，反正你知道穿过它非常的困难。它不只是红到像刚刚那个益智玩具的部分嘛，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心里留下一个阴影，算是一个阴影吗？
不敢玩这个了吗？
可能应该说是台湾人共同的记忆。
怎么说？
因为这个节目在台湾实在太红了，
是
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是你只要
山寨王国，
你只要别人
红的就会跟风。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节目叫《红白胜利》
哦。
那红白胜利呢？
好老，你红白胜利都讲得出来，
他就
听众已经 lost 了，听众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你知道？
他就如法炮制了这个单元
哦，就跟他一模一样，对不对？
一模一样，把他搬到摄影棚，
那怎么办？那应该很灾难吧？台湾。
总之呢，这个时候，惊动日方，
跨海提告了吗？
不是跨海提告
哦。
他跨海把他们的固定班底全部飞到台湾来玩，日本军团破解台湾山寨，
这么感人吗？好感人哦！是哦，那很不错，它是一个蛮不错的交流，不是吗？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以、那个，
所以他们还来固定班底整批来台湾录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来那个对比一下、台湾版，哇，你看日本版，哇，这样子相似度什么之类，
那我们台湾版不应该很简陋吗？
当然啦，我们的制作费大概就差超多、
那不是秒破吗？
对，所以总之就是促成了这一桩台日综艺的一个交流
不错啊，我觉得蛮好的。
除了这个之外是他的招牌单元嘛，嗯，还有很多其他也算是他蛮经典的单元，像是什么，像是比方说会叫那个小朋友，你家的那种儿子女儿可以报名，嗯，那报名是要怎么样呢？他就是会给你一张那个 grocery list。
哦，有有有，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就其实买杂物的就对了。
对，然后所以你买杂物，他就说什么什么青葱几根，嗯，然后什么什么几克，嗯，然后给了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就要自己上 去商店街，嗯，然后几分钟之内要买到回来这样子，嗯，然后就会看到小朋友在那边啊，这个这个，然后就讲不出来。他们好像他们不能拿那个纸，
不能拿纸，对不对？
他们只能用记忆的方式，
只能用记忆的。哦，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样想起来了，对，所以他们就完全都不会记完整就对了。
其实这个很难的，欸，你现在
我觉得其实
不拿这个，
我完全想对，不能歧视小朋友。我觉得现在要是我也做不到
五样东西，我现在给你小布，你现在只能说
不要啊，我连什么都记不得。我跟你讲，我记得头跟尾，我跟你说，嗯，我现在完全什么都记不住，真的。
对，所以就会看到小朋友就会，比方说把一个东西的名字完全记
错。
嗯，然后就是所有商店街的那个叔叔阿姨伯伯都围过来说，你到底要买什么？哦，买这个讲不出来，然后大家在那边瞎猜，
对，还蛮好笑。
然后再看他就哭着跑回来说，妈妈又买不到，嗯，对，这个就是这个这一段的精华，
对，没错。
一些可能是比较记忆性的，嗯嗯嗯，记忆性的，比方说像是你要在一个那种超巨大的钢琴上面，嗯，你要用就是整个人跳来跳去，
哦，
然后
弹出
一首歌，对，嗯，这种嘛，然后或者是说你那个什么，从天而降的钞票，你用什么筷子这样夹
啊？是，哦，我好像看到过
什么各种很困难的物品飞下来，然后用筷子夹到，
有，
对，然后还有像是什么那种哦，宝宝的爬行大赛哦。
这好像到现在不是好像还有，
啊，对，现在日本也常在办，
对，还在有，对，
啊，但是他们涂装就会设各种各样的
障碍物，
对，所以就是有各种很，
嗯，好有创意哦，那时候，
对啊，而且我一直在期盼的这一个日综赶快重播，哦，因为网络上真的
很
少找到，
哦，真的吗？
它的片段，可能我相信日本应该很多那个版权，
哦，版权
就算上传，它可能都会下架，
哦，下架了，
又很少看到重播，嗯，对啊，我就很希望我来日本，他赶快重播这一部，
赶快赶快。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也很有趣的是那个也算招牌单元吧，回转寿司，嗯，回转寿司，你就是他要来的时候嘛，然后你就要把它吃掉，然后就连续来20道，然后后面都是越来越难吞，然后你就要这样把它狂塞进去，
好可怕。
对，然后最后你看那个100万哦，那个盘子上始终就是过不到
来。
我觉得还有一个没有创意的是，它好像就是设计成一个百货公司还是什么之类的。嗯，就是你要，比方说那一关就是30秒，嗯，然后那电梯门一打开，你在那个30秒之内完成那个任务，回到那个
电梯
里，然后再上楼。对对对，就每一关的挑战那样。
是，
对啊，可能就会有一些，比方说你要什么在原地转10圈，就是打西瓜，然后打完然后才能回 来，然后10圈可能转完之后已经那个
头
进不了电梯了，你知道？对，然后香港的艺名叫一级干巴爹。
OK，
只哦，有一些是那种那个叫什么默契大考验也会有啊。哦，
等于是一个节目底。底就是在十几种哎，欸，我觉得，
所以一个节目就是
他单元就是把所有的囊括进来，
嗯。哦，对，这我也有印象，就是刚才说用筷子夹嘛，还有一种叫那个吹吹纸，不是用筷子夹，现在你用
吹的，
对，不然它掉到地上。哦，还有一些蛮变态的，就是那种什么绝食比赛，72小时啊，哦，这种嘛，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什么啊，面前放你最喜欢的食物已经调查好啦，然后或者是什么播放一些那种什么美食节目的片段啊，
好过分，
硬要刺激你这样。好，然后还有那种72小时不睡觉的比赛嘛，嗯，对对对，然后就会故意放一些那种默片啊，然后没有超没有任何起伏的那种片。哦，这个其实蛮难的耶。就是全家成员连续100天准时回家吃晚餐。
哇，100天呢，蛮久的。
哇，所以就是你不管排除万难，你就是
要回家。
对，7点开动，
开动，大家给爸爸死掉回来。
对，这个之后很多怎么综艺节目或怎么也很爱玩，就是10秒落泪。
哦，所以是他开始了是吗？
对。哦，益智型也包含喽，他就是会有那种什么100问。哦，oh ，然后就是当下就会有那个50位现场观众，嗯，然后他们可能给他10秒作答，然后他们就要立牌子，有没有？然后就要淘汰，淘汰，淘汰，然后看谁能够100问撑到最后这样。 然后他们都有各种主题啊，比方说100题的日本汉字哦，要写对不对？哦，那个后面越来越难。然后或者是那种什么动画的
哦，
动漫通，
动漫通。
好，这个人物请问是谁？然后只要写出来那个名字，然后而且要全对才能这样子。好，所以如果小布，蜡笔小新的主角是谁？
就是蜡笔小新啊，演员星之助。
答对了，谁该的？
谁该？
美少女战士的主角是谁？
哈，我不知道他，就是我只知道中文的。我不知道他日本的名字哎，嗯，
打月光星子就错了，
不行哦，林小兔，
林小兔就错了，
啊，他的日本是什么？
日文原名叫越野兔，
哦，越野，我忘了他叫越野，嗯，可恶，
是不是？哆啦王一定要去参加的，100题的哆啦 A 梦，
好的，
哇，所以这个是更厉害了哈，所以呢，最后他说这一题，好，他是由一名参赛者答出来。未来大雄与静香的住处在哪里？
这谁知道啊？
挑战多拉黄，你有听到的话？
太夸张了吧！这谁知道啊？漫画有画到吗？
那，啊，可能他 maybe 就画在什么背后一小角的门牌什么之类的。
谁知道啊？
嗯，他住在12楼的68室哦。
哪里啊？
谁会知道？
谁知道啊？哇，好强哦！所以有人答对吗？
对啊，就最后有人答出来啊！
哇，好强哦！
对对对，
真的是多拉王哎，
欸！一开始是限定小学生
哦，
然后小学生大家都失败之后，就是开放了，
开放了，开放成人来参加。
对，然后还有像是什么呢？这个卡拉 OK 一字不错唱完一曲这种嘛，
很难欸，
哇！像
你这其实
像那个庾澄庆那个节目嘛，
我知道，我知道。
对，所以
哎，欸，所以他们也是抄他们的，欸。
所以你看各种对，
他好厉害，他是所有节目的烂商哎，欸。
对，所有追溯到原本都是，
啊，原本都是从这个单元衍生出去的，好强哦！
这其实很难的，因为你如果爱看那个哈林那个节目，你就知道说，
其实真的很难啊。
他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作弊，对不对？
嗯，就他会给一些，
我觉得那个作弊都蛮明显的，
啊，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完全一字不漏，真的可能第一关就会被刷下来。
他不可能是乱输出，他一定会给他的曲库带一些我们会有哪些歌。
是，我也觉得有，嗯，不然很难录哎，欸，录不到10分钟就被淘汰，
对啊。對啊，可是他这个就不一样哦，
他是真 的，
对，
他是请素人来嘛。
然后参赛者要从500首近30年最流行的歌曲中抽出一张纸，那张纸上面就写了那个卡拉 OK 的编号，所以顶进之后播放，然后就要开始唱，好刺激啊！
所以你还要因为知道那一首哎，
欸，你根本那首歌
完全不知道，你怎么玩？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首歌怎么玩。
尤其你不要说，嗯，现在热门歌曲，你现在。你随便给
什么50首我都不会，我一首都不会，真的，我现在没有一首会的。
你给我一首，我一个礼拜练可能练不起来，
也是不至于练不起来，只是没有在听啦。
嗯，
对啊，
游戏玩腻之后，
嗯，
这当然综艺节目叫创新嘛，
是的，
所以就变成有些可能是这个外国人唱日本歌啊，有没有那个印度人就夺得了100万日元哦，
哦，这么厉害啊？
或者一个是什么全家人，
嗯，
我们先预习这一首歌，
嗯。
但是呢，
看接力是吗？
就是一个小时，对，
嗯，
一个小时完之后呢，我就会随机指定，好，这一段你要唱这一段，
我
不能当家里的老鼠屎哦，
不能当老鼠屎哎，欸，天哪，好压力好大哦。
对，
我觉得我们家去参加一定更精彩，
嗯，
因为只要答错，然后开始彼此，你知道，开始互骂对方，就现场开始在面，然后我们都不需要各恶意剪辑，我们就是直接就是这样，
本身就充满恶意，
本身就充满恶意。就很想参加那种家庭竞技节目，我觉得我们家参加一定非常有趣。
嗯，讲到这个，我又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节目，
嗯，
也是日本来的吧？台湾有抄袭，
是不是？对，就是，我记得好像有。
然后幸福家庭计划，
对，
那幸福家庭计划呢，就是，嗯，它这个算是性别歧视吗？总之呢，它就是会让一家之主的爸爸
是。
去做各种的挑战
哦，那其他人只要加油就好。
对，其他人就负责加油的角色，啊
啊，这么无聊，好无聊哦。
对，所以比方说，他们就一个礼拜的时间，
嗯，
比方说你要练会一项特技，
嗯，
比方说什么杂耍好了，嗯，不能掉，
爸爸就要练会，
或者是你要背出所有国家的国旗跟首都，
哦，
对，派他一个礼拜如何辛苦的在练，
哦。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个爸爸要挑战那个什么抽桌布哦，
对对对，
对我有记得那个，对对对，他会觉得好有点好笑，就看他很努力在那边练，然后就很好笑。
对，这就是一个赌上一个男性尊严的一场战斗，这样子，
嗯，对对对对对，嗯。真的蛮性别歧视，
对啊，火焰挑战者，哦，我觉得超精彩。
嗯，
然后另外一个名字跟他有一点像，然后主持人好像也是一样， 应该算接档他们后面之后吧。
是什么黄金传说？
不是不是，黄金传说也可以聊
有很多想说的是不是？
对， 對， 對，不是，我要讲的是好像另外一个节目叫那个火焰大对抗。哦，那火焰大对抗呢
是分组了是吧？
对， 要对抗了，没错没错。好，所以这边就安排了一个史诗级的对决。
谁？
这个对决是什么呢？这个对决是一开始呢，他们就是会有一个算正派的团体吧。这个正派的团体呢，它叫口袋饼干。这个节目只有正派，
就
没有对抗了。
是，
所以呢，节目组这时候就安插了一个反派团体。
对，
这个反派团体就叫黑色饼干。哦，讲到黑色饼干呢，我们就想到谁呢？
徐若瑄
，Yes， 我们的 Vivian 徐。
耶，他所以他是反派团体哦。
对啊，
为什么啊？就是谁啊？所谓反派团体是什么意思？
反派团体的意思就是他们的设定就是反派，他们要复仇，他们要跟口袋饼干竞赛，然后让他们能够退出演艺圈。
是人设是这样的。
对，人设就是黑色嘛，你看就是反派的人物的感觉。
感觉跟就是他们三个感觉很不反派啊，感觉好有点违和，你知道。
总之那个时候就是这两个打得水深火热。哎呦，徐若瑄常在节目上讲这一段嘛，就是为了要发这个单曲
是。
然后那个有多么的困难，
是
他们好像就是要在那个，所以呢，当初呢，他们就被下令在节目说，你要卖出，就是他们有三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做木雕，他们自己的形象做成一个木雕之后呢，一尊卖日币50,000元，
应该卖不出去吧？
他说没有卖掉20尊黑色饼干就不准出道。
要20尊也太难了吧！
等于你之前练舞什么录单曲什么，
都白
了，梦幻泡影，
好可怜哦。
Vivian 那个时候，徐若瑄那个时候红吗？他更没有人，
不
日本街头没有人认识他，
啊、
所以他就拿着那个木雕在街上在那边推销，说请买我的木雕这样子，
好像诈骗集团。
对啊，谁会买嘛？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看到了 Vivian。徐若瑄在镜头前面崩溃落泪，好想回台湾，感受到日本演艺圈的险恶了。可是就因为这个事件，
是，
然后
他就红了吧？
就原本他们是设定反派人物嘛，
是，
后来看到他们这么可怜，日本
转正转正，
对，日本的观众同情心就出来了，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就觉得哦，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最后他们就出了那个。Stamina for your love, Stamina 斗志，好就狂卖登上 Oricon 第二名。哇！第二首单曲叫 Timing，、我也超爱哈，200万张的惊人销量。
哇，他们那时候有这么红哦？
黑色饼干那个时候红到炸，没有错。所以你看这个节目，好，当时最经典的部分。
那所以后来口袋饼干还有存在吗？
你说他们这两个团体应该都没有存在了吧？
不是不是，我说后来那他也有出单曲或什么吗？
哦，对啊，他们就是互出单曲吧。哦，然后可能就拼个那个大家那个单曲谁比较卖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对对对，
大概理解。
徐若瑄是台湾人嘛，然后他们那个黑色饼干来台湾宣传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斗志也有唱什么中文版呐、
中文版。
然后 Timing 那个时候，哦，我之前在看 MV 的时候就发现哇。历史画面，他们在哪里跳舞呢？
哪里啊
？World Trade Center 的顶楼，这才是真的是历史画面，你知道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MV 哈。
突然想要料理东西君，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对，料理东西君也是没错，
超级经典的
料理东西君，就是如果你只是说啊做好一道菜，然后大家投票，
对啊，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嘛。
对啊，
所以中间他们就要安插一些就是峰回路转的情节，怎么讲呢？
对。
就是他们要经过好几次的表决的过程，嗯，然后在这个表决之前呢，他们都要先端出他们的梦幻艺品。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搞得很你知道煞有其事那样子。
对，然后就会那种他们用的
食材，
就强调的食材，
大家都问有没有没有跑票，有没有跑票了？
上山下海，好像你这一辈子没有吃到它，好像白来这一生
了，白来了，真的，嗯。
对，然后到最后一次投票的时候呢，这个斗鸡。结束之后呢怎么样，投完之后 如果你投错边转错边的话呢，
就 GG 了，
Sorry 哦，
就吃不到了，
回收什么都吃不到，
下面当不
你就看另外一边吃得很开心嘛，
真的
这里东西君、嗯、
休息一下进广告吧。本节目由 ChaCha 风鱼 Sean Emma 宝贝 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 Yellow 水饺小卤妹士林熊仔新竹的小野新加坡的 Raisin 冠仪新加坡的小静雷可碧 Cooper Melody 以上热情的会员王小姐们赞助播出。
所以各位王小姐在听完之前上一周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优惠之后呢，哇，小布这个招牌一打出来
不得了了，不得了
不得了了，畅销商品马上那个飙升上去。这次要再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小布，
好消息就是本来说的七天优惠呢，现在因为大家的反应实在太热烈了，我们在决定跟厂商沟通以后决定再加开七天的优惠。
对，所以本来如果你差一点这样就错过了，对不对？
对，
现在哇，再多七天的机会，
没错，
你可以那个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全部
揪起来一起买。
对的，好，所以再一次讲一次，这个产品是什么呢？
我们的伊芙美出品的雷射光精华液。
好，如果之前你有听过就知道嘛，这个小布的这个痘痘，
嗯，
戴口罩产生的痘痘，只要擦上去之后呢，哇，这个效果很快就可以一见效，痘痘就变平了，痘疤也不会流，然后呢，整个人还透露出一种水亮美白哦，这感觉实在太棒了。
没错，三合一的效果，连消耗品都想买了呢。
再度跟听众讲一下好了，如果这个优惠的部分、嗯、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优惠呢？
就是1980买一送二。
所以总共三瓶1980号，那去哪里买呢？小布，
赶快去我们下方的资讯栏连结购买哦。
好的，那就赶快把握最后七天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咯。
最后七天，无聊寂寞想要开心，点亮我的心情，打开电脑和随身听，享受两小时的活力，小花瓶和小布都在这里陪你，你的地址随时待命，加入我们等你一起，青春爱消遣，听见属于青春的声音。
所以我们在复习完这些比较温和的，那我们就要开始讲一些有点污的一些企划。
好好的，深夜版矛盾大挑战。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那个啊？
我就是要说这个啊。那你还能说什么？
矛盾大挑战那个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嘛，就是拓野哥嘛。
是的，
对，如果你不知道拓野哥，你只要去 Google 一下，
嗯，
你就自己去看，我们不多描述什么。
维持在人家保护级的层面，是不是？
嗯，然后另外这个，其实我都觉得今天这个都很考验我的叙述的功力，如何不踩线，不让 NCC 来罚我们。
然后能够完整的描绘出来是吗？
嗯，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企划也是跟我猜应该也是同一个节目吧，不太确定，
也是差不多的。
他的企划是非常具有形象化的，
是的，
就是呢，他会请这些就是 AV 业界的高手嘛 ，AV 女优们
是。
他们当然对他们的这个性技巧当然是很厉害，没有错，
没错，
请这些参赛者比一个卡拉 OK 大赛，
嗯哼，
但是在比的同时他们就会评分，不像那个关巴比赛中一样嘛，
对对对，
你要有那个评分的卡拉 OK 机器，这样
是
只要在90分以上，
嗯，
你就能获得100万日元。
不是这么简单吧？
对，但是在此同时呢，
是
整个歌你在唱的期间呢，
是
会有这些业界优质 AV 女优
是
会帮你进行一些上下其手的一些
干扰
干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然那个部分它会遮起来嘛，
哦，它会遮起来，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各位男性在唱的时候表情逐渐母汤，
逐渐
然后歌声透露出一些喘息跟一些走音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好，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嗯，
另外一个呢，这个也算是蛮当初蛮起争议的，就是他们在两个正妹艺人之间，
嗯，
他们用了一个算是软管吧，透明的软管，
嗯，
然后两边人就把嘴巴打开，
嗯，
然后就是张着口对的那个软管，
嗯，
塑胶管，
嗯，
里面是什么呢？里面他放了 两只死的昆虫。
然后呢要干嘛？要比什么？
比什么呢？比说谁的气比较大。
然后呢，
因为你只要气吹得大，那个虫子就会往另外一边 跑，所以就是一个
好恶心哦，
吹气大战。
好恶哦。
对，
我没有办法，我看到昆虫 我真的不行。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使劲的这样子吹，就是希望不要进到自己嘴巴里。
啊，这本人真的好变态哦。
对，所以惊心动魄的一个比赛。
是，
那接下来下一个哈，这个我也觉得也是很惊人哈，一样也是要送钱了。嗯，第一次要送钱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这个爸爸要带上自己的亲女儿，然后上这个综艺节目嘛，然后要猜哪个是女儿。怎么猜呢？女儿脱光衣服，露出她的胸部还有下体。
真的还假的？真的露下体哦？
对啊，然后猜对了就是送你钱这样。
感觉不太……那猜对了也不对吧？这……
已经想了，已经崩坏，
对啊，有点可怕。就是那是怎样？那事先有这样练习过吗？是说为了钱吗？为了钱要先看过是吗？
真的耶，
就有点不太对耶。日本人真的很变态，好可怕哦。
不过讲到这个也是有点神秘的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看到日本的综艺节目，好像爸爸是不是常常会跟女儿一起洗澡，
好像他们有、
他们好像到了很大都还会爸爸跟女儿一起洗，
就是一个泡澡的习惯嘛。可是我觉得有点母汤，就是母汤，真的母汤。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
哈，我那画面挥之不去、
还好这边没有附图，不然我再也是挥之不去，
有点可怕耶，那也太吓人了，太惊人了，好可怕。
好，下一个，这个呢就是请这个处于饥渴期的中年直男，那他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他们要比谁能够这个前进的距离比较长。
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地上排满了大概十几个穿那个比基尼躺在那边的美女，他们要想办法就是
绕过他们，
身上涂满润滑油，直接这样子就是面部朝下，然后这样滑从他们的美女的身上滑过去，看谁能够滑的距离最远。
什么样？等一下，他要滑过那个美女的身上这样子？
对啊，就是美女十个十几个排在那边啊，
好恶心。
然后就中年大叔，
中年大叔有穿衣服吧？
中年大叔穿着一条内裤，
这是要付费才能看的吧？我觉得
这个节目的看点就是什么呢？好，当然就是请的这个美女当然是波涛汹涌，就必须要说嘛。
是
第二点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想要滑得远，但是呢，莫名其妙就会卡在中途了。为什么呢？大家自行想象吧。我想，
好恶、真的好恶、我觉得
你自己看这个图啊，
我不要看。这光是想象我觉得好恶哦，不要，拜托不要。哎、日本真的很恶心，真的很奇葩，你怎么都看这种变态的东西啊？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当然就是一种那种企划，好，就是东大童真男 VS AV 女优。他们就要怎么样呢？这个从没交过女友的21岁的处男哦，就要与拍过500部的现役女优同居3天2夜。哇，只要没有忍不住乱搞，宅男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奖金哦。哇，所以你想当然尔，女优就会使劲浑身解数，对，洗香香啊，故意那个浴袍好像又掉不掉的啊，还是一起来看，哎，这是我最新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吧。
一起看作品很不错哦。
好，这种方式，这种是肉体上的诱惑嘛？
是，
接下来是心灵上的诱惑了。
怎样？还走心了不成？
对，这个 AV 女优大泽就说出她的真心话。为什么我会走上拍 AV 这条路呢？
是
因为这是我的热情所在。所以这个童真男听到的时候，深深爱上了她。
为什么？Why？ 我不懂。
这个时候大泽就说了，AV 女优就说了，我的梦想我也希望能够跟你一起来完成，
是
你要尽快跟我来一起出体验，邀请他 maybe 下一部戏
跟他一起演出
就可以跟你同演了。
好感人哦。
这个时候宅男的脸凑得越来越近，身体越来越近，
哎呦，
前一秒导演喊了卡， 挑战失败，
这样就算失败是不是？
对啊，
哦、oh, ，就是有想要干什么就算了，嗯、不用真的怎么样。
嗯、对对对，
哦哦哦，所以这样就算失败，好严格哦。那这样很容易就失败吧？
考验定力哦，不能这样主动要扑上去哦。好，
这感觉是唯一，不是唯一，感觉比较里面当中还比较正常的。
是是是，
对。
好，那接下来呢，下一个是这个，我先讲台版好了。
好，
台版算是比较，虽然在当时的台湾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是还是
普遍级，相对保守，
对，
是不是？
这个节目叫 TV 搜查线，嗯，它的主持人是黑人马奎尔跟小猪，哦，
好像三个都出事了，
对。
那所以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看好气哦，
哦，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可以分上下集，好，总之呢。
很多想分享的是不是？
突然发现很多想聊的，
是怎么样、
嗯？大家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样？你当年是一個
小时候的说话饼，很纯情，
是的，
看不下这种
妖魔鬼怪。
对，这种节目怎么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合家观赏的阶段？合家观赏的时段呢？
气到
他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嗯。他就是有一个平台，嗯，然后那个平台就是一个艺人会坐在那个平台的底端，
底端，嗯，
对，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来宾他就会躺上那个平台，嗯、然后平台就会输送，然后那个坐在那边的艺人他是戴着眼罩的，哦，他看不到什么时候他会这样子过来，嗯，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躺在输送带上的艺人呢，他就要把他的嘴唇这样嘟嘟嘟 嘟过去、
哦，看有没有亲到，
然后对，看他什么时候按下那个暂停键，
哦，那还好。哦，然后呢？就是最就是没有挑战成功，就是他亲到了嘛。
对，
哦、那还好吧，亲而已啊。哎，好啦，小时候
小时候在幼小的说话饼心中就觉得说，
就是
吻
罔顾礼义廉耻，不守妇道。
吻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天哪，
怎么可以随便就因为你抽到一个人，你也不知道你吻到谁这样子，
那又怎么样，就只是接个吻，又没有垃圾，只是嘟嘴而已耶，就轻轻碰一下不会怎样，反正你觉得不能接受就对了。
对，这个单元叫 Kiss 新干线、oh, 好，总之呢当时就是这样子，
好老土，
这个单元名字
对、啊、听就很有年代感啊。
对，然后黑人就很爱整人嘛，嗯，
他就会，
他要常常玩的戏嘛，就是说你抽到，他就说抽到几号你要躺上去，然后那个人不知情这样，嗯，所以大家就会
骗他说是不是正妹之类的，
对，亲到的时候，然后也许比方说 SH 上节目好了，嗯，然后比方说是什么 Hebe 跟 Selina 亲到好了，
是，
然后这个时候就果然叫 Hebe 下来，然后就换一个什么丑男上去，嗯、然后就以为他亲到的是他，
就管这种吧、嗯。
然后他们节目那个单元好像固定班底，
班底
怎么样？那个班底就是一个，
其实我小甜甜，
他还没出道，应该算是类似某种就是跨性别的人士吧？
哦哦、是啊、哦，那个时候哦，
所以就变成是说他好像就是只要男性坐在那边，然后就会请他，
就是、就会踏上就
对对对、哦，然后被亲到你就会
开始
暴怒，然后什么之类的。对，其实是一个很性别歧视的单元。
我觉得我们细数以往的，
你看每一个都有都不行哎、欸，
性平教育很不成功。
这个当初台版
还不是看得很开心，
我没有很开心，我很生气，
你也生气啊？
因为我就是前几个礼拜吧，
怎么样？你突然重温到这一档节目，
对，就是 YouTube 莫名其妙推荐我，
哇！
然后
YouTube 好厉害，
他不知道我想看，总之我就点开来看的时候，嗯，我现在当然就不会生气了嘛，
是
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很淫荡的。
现在是没有什么底线的人，是，然后呢？
对，然后呢？可是我重看的时候，我的惊奇点就是，哇，这个单元好无聊、
哦，就是没有那种紧张感嘛。
亲到了之后，
又怎样？
对，然后就下面一位，然后就没了。他每一段就是这样，就是对，亲到了，然后
他不会说再做一些效果或什么，
就没有效果，然后就下一位，
就下一位，哈，怎么回事啊？
我想说，哇，好干哦，怎么可以这么干？
好干，
难怪最后停播这样。哦、oh. ，嗯。好，所以总之就是这样。嗯，然后呢，我现在讲的就是日本的日版，然后这日版一样嘛，就是有一个坐在那边，然后呢，
输送带，
有一个输送带、 可是呢，这个输送带呢，就是
已经不是这么单纯的，
不是这么单纯了。它不是以脸向前了，它是以屁股向前。
我只是觉得没变比较鹅而已啊。那是有穿衣服的吗？
嗯，就是穿一条内裤这样子啦。
哦，还哦，屁股还好，
对对对，
还好一点，
所以屁股就会栽在你的脸上这样子。
哦，只是恶心而已，就只是恶心。
接下来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刚才讲的都是一些算是很污的气话跟段子这种嘛，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气话，哦，史诗级的气话，
所以很多人参加那种，
你等一下听听看。
好，
我觉得很惊人。就是90年代，刚才讲的可能 maybe 那2000年或什么之类，他们有所收敛。80年代的时候的日本综艺是没有极限的。
真的还假的，好可怕。然后
对，刚才讲的那些比如像深夜节目，
就是
啊，本来就是锁码或怎么样嘛，所以他当然
可以
的内容就可以这样，嗯，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
就不是锁码的频道，
对，正常的一个综艺节目的内容这样。
可怕，哦，
这个节目叫电波少年，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单元叫电波少年的悬赏生活，
嗯，
那是怎么样子呢？其实有点类似我们之前之后黄金传说看到那种，就比方说什么10000块要过一个月 啊
那种
类似的概念，只是他做的更夸张。
嗯，
怎么样呢？他就是先办了一个试镜，然后那个试镜也没告诉你说我们在试镜什么，反正就很多那种啊想红的人就过来嘛。
是，
然后他说这次试镜呢，我们也不试镜你怎么样，我们直接抽签。
然后呢，抽中就有，
看抽中谁？对对，
试镜个屁呀，啊！那有什么好试镜，直接抽签不就好了？
对，总之呢，他抽到这个签，抽到这个
抽中
男子，
嗯，
这位男子呢叫冰晶志明，
是，
他是一个23岁的法律系大学生。
哇，你怎么都想不开？
因为他长得真的很有特色，
嗯，
就是他脸超级长那样子，
哦，就是。就是看一眼不会忘的那种，
对，嗯，所以他长得就是很有喜感，然后他之后也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茄子，因为脸型就很像一个茄子这样。
好的，
对，总之呢，他就很开心嘛，哇，我竟然好不容易这样子，真的被我抽上了 lucky 这样子。好，所以看到这个 lucky 可以延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制作单位就马上把他好抽中了，
嗯，
蒙上眼睛，
嗯。
把你呢带到一个房间，
怎么现实版鱿鱼游戏哦，好可怕啊！
然后进入这个房间之后呢，这个房间有着最简陋的设备，
嗯，
就是那种基础的，比方说你现在租屋就是那种基本的什么，
基本的
卫浴嘛，厨房，
嗯，
有一点什么水槽嘛，
水槽，嗯，
然后床也没有啦，就榻榻米，
榻榻米。
但是呢，有一个奇特的东西是什么？打开他的眼罩，
嗯，
房间的一角，
嗯，
有杂志架，上面有好几排的杂志，
嗯，
然后呢在他的桌子前面一架电话，然后一架收音机，
哦，收音机，
然后跟大概超过上千叠的明信片，
哦，
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的企划是，嗯，人可不可以靠抽奖来生活
啊？什么东西啊，他要看他可不可以靠明信片跟杂志
的抽奖活下去，
什么东西啊？那如果没有什么都没了怎么办？他就这样死在那里面吗？
嗯，我想应该差不多吧。
好可怕，哦，真的还假的？
然后呢，他说这个计划是到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
嗯，
等到他抽到他的价值总额商品加起来是100万元的时候，
啊，
他的计划就可以结束了。
那，啊，就一辈子都可以不用结束吧？
对，然后呢，因为为了以防他逃跑，
嗯。
所以制作单位逼迫他，这个时候呢，请你先把你的衣服全部脱掉。他把他的衣服没收了，
好可怕，这有没有人性啊？
所以他就全裸的开始坐在榻榻米上，嗯，开始一张一张打开他的那个杂志，然后开始写明信片，嗯，要开始抽奖了。
天哪！
一开始的时候，他有给他一点点少量的面包
、嗯，
让他可以求生存，
对啊，
对。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开始狂寄这个生活了嘛，
嗯嗯，
狂打 call in 啊，
嗯，
或者狂寄明信片，
嗯嗯。
第一个月好，他总共寄出了这个5748张明信片，中了几次呢？小布要不要猜一下中奖几率如何呢？
应该他感觉如果是幸运的人，中个2000次，我觉得也是极限了吧。
嗯，他中了几次呢？他中了5次。
2000也太多，
对，2000，你太仁慈了，
5次怎么玩呢？啊？
总额加起来，14000日元，
靠腰啊！那怎么活啊？那他怎么活啊？
嗯，好不容易，
嗯，
他终于抽到了第一个奖品了。
嗯，
第一个奖品就是那个叫什么12包的果冻
哦，还可以吃，还不错。
对，有东西可以吃了，我们可以撑下去了。好，所以制作单位看到他，哇，你抽到吃了嘛，然后面包也就不给你了。
哇，冻怎么吃？饿死哎、欸，这怎么饿死哎、欸？
然后接下来呢、嗯、就会有一些陆续开始收到礼物了嘛、
嗯、
抽到那个奖品呢好不容易抽到咯很开心那个宅急便叮咚来了
要是全裸去拿快递吗
对啊全裸去拿快递因为他不能穿衣服啊
也太好笑了吧
一打开哇好开心哦是一包米
诶可是他也没有煮的器具吧有吗
对啊没有啊他没有锅子所以怎么办呢他只好急中生智他有炉子、
嗯、
然后他有那个果冻的包装袋
可以吗
他就把那个米丢到包装袋里面泡水然后之后在火上那边烤还怎么之类的
好可怜、啊、
好不容易把它煮成了一锅粥这样
好可怜种种可怜啊、嗯、
然后再继续抽嘛、嗯、然后比方说好不容易抽到一打开
嗯，
哇是罐头耶、欸、
诶、欸、不错啊
没有开罐器至少那可以加到他的百万元总额里面
嘛、哦、总额
可以早点出来这样好
好惨哦
所以嗯在这个不断的开播之后呢他第二个月才收到他的第一条毛巾
好可怜哦
第三个月才收到他的第一个牙刷
嗯
第十个月才收到他的第一份卫生纸在这个之前呢他是怎么样度过的呢匪夷所思很可怕都陆续续就会抽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嘛
嗯
比方说他这个算是超级好运哦强运咯他抽到了一台自行车
这个价值就可以
价值就高
喽、啊，
但是他又不能出房门，他要坐车干嘛？
因为唯一的好处只是往上加那个金额。
对，然后抽到一些什么地球仪啊、哦，抽到一些免费英语体验课啊，狗粮啊，
狗粮，
狗粮也吃了嘛，管他的哈、哦，面膜啊，这边那个敷脸，
敷脸。
他好不容易不是全裸吗
对啊有抽到衣服
他本来一开始要抽一个围裙他一直抽不到后来呢终于抽到了那个一件衣服了
嗯，
这一件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一条情趣内裤一条女用的蕾丝内裤他在镜头前面把它穿上的时候呢发现穿不下所以把它脱下来所以继续的全裸的过着他的生活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是他还抽到了一个除狐臭胶水的录影带
可以干嘛
不晓得没
有什么价值吗
里面他最开心的一次他抽到了一张海报是他的最爱的偶像广末凉子
and then 可是没有用
处有所慰藉啦
有所慰藉而已
因为你要想想看在里面他没有跟任何人、
啊、
他除了宅急便还有打错的电话之外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互动啊
可怜哦
有没有广末凉子看到他、哦、心里面有个衣柜了
好可怜哦
不过呢悲伤的是那个是非卖品所以他没有加在那个钱里面
靠我根本就节目组来烂好不好
好接下来这样的生活
他到底过了多久
到了第五个月他在到目标差不多快到一半的时候
是
差不多五十多万的时候
他不行了
不是这个时候发现一件事情、
哦、
突然他被蒙上眼睛告知说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个房间了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这个单元开始开播了、
哦、
它是录播嘛所以录了一些存档、哦、然后才开始播 播的时候呢发现哇全日本轰动、
嗯、
所以呢开始有狗仔队想要找出他家
住在
哪
里好可怕
所以就情急之下制作单位就赶快把他再送到
别处这样子
对
哇塞
所以到了他的第二个房间
好可怜哦
然后到了第二个房间反正从头到尾因为他里面没有电视嘛
嗯他也不知道
他完全不晓得他自己已经大红了
嗯
制作单位想说哇现在已经大红了嘛我们就干脆推出一个企划当时是网络刚兴起的年代网络24小时直播这个房间
楚门的世界好可怕
楚门的世界真人版
好傻日本真的很没有极限耶好可怕哦、嗯、
因为要做24小时直播嘛
对
所以这个当然需要比较大的那个团队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搞了一个50人的团队
嗯
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呢因为这个事情很麻烦因为他是全裸嘛
嗯
可是你这样直接变色情网站不行
是
所以他要实时的在他这个 重要部位安上那个马赛克。
哦，好累哦，为什么不能给他穿条内裤不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对，所以总之就是
可以给他一个男用的情趣内裤啊，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全裸，好可怜哦。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他记得五先锋只中了五次，因为他当初被抽中，并不是幸运。
他
就是一个不幸运的人。
对，这是一个诅咒。
对，
好，总之他现在换到这边了，然后他的大家持续在关注嘛。
是是。
然后呢，制作单位也很聪明，安排了一本日记本，
请
他每天写，叫他写日记，写日记之后出版了之后，在日本狂销80万册。
我靠，为什么？我觉得好奇怪、哦。
然后他吃拉面的画面，然后被拉面剪去当广告。
哦天。
对，然后呢？
好，所以他就爆红就对了。
可是呢，转到这个第二个房间之后，遇到瓶颈了。
怎么样？
他一直中不到奖，
是我都中不了。
再寄出去都中不到
啊？那怎么办？
然后后来怎么办？做都看不下去啦，就只好请他到第三间房间。
然后呢，运气有变比较好吗？
这个就是可能风水是有安排吧，还是怎么样？
是是是，
就有转运。
转运。
然后的确，他到第三间之后，哦，中奖连连哦。
靠！
某一天，第336天，
怎么样？
他被囚禁的生活
终于结束了。
莫名其妙，这个单位进了他家门了，拉一个拉炮，恭喜结束，
我们来到国宅吗？天哪，真假的，
终于达到目标咯。好，就花了大概
一
年的时间、
哦、
被囚禁的生活，
好可怜哦。
你以为这样结束了吗？
还有后续？还有怎样？
制作单位呢，这个时候当然他已经红了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拍出他的那个生活的对比，
是，
所以他free 了，
要开始，
对，要开始享乐人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安排他好这个专机飞到韩国去面，韩国去，然后吃大餐，你想吃什么，我全部给你吃，游乐园全部玩一玩，玩一玩，玩完之后呢，突然他会被蒙上眼睛，带到了韩国的一个房间，
继续吗？不会吧？
现在要拍的是韩国 SP 韩国特别篇。
这好像地狱哦，永无止境哎。
所以这一次呢，他的确那个设备布景差不多，他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翻译机吗？
对，他多了，那时候没有翻译机，他多了一本日韩字典。
干，真的还假的啦？
对，
可是他又不会韩文，也没有用啊，就照抄是不是？
对啊，
就写地址就可以
了，日文翻韩文嘛，反正就想抄上去。
天哪！然后呢，他在韩国运气又比较好吗？
这一次呢，他的奖金就不是100万，很合理，就是他要赚到他飞回东京的单程机票的价钱就可以了、
哦、好像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一点了，所以他一个多月就达到这个目标了、
好，
然后制作单位看到怎么快就达到目标了呢？不行不行，好，所以本来是这个经济舱，后来说啊，就变成商务舱的价钱，
还可以这样哦，
然后在那边头等舱，然后就在制作单位觉得说，头等舱他也快要到了，不然就改成韩国先飞到巴黎再飞到日本的时候呢，他终于意识到说，我这个价钱我应该也差不多中到了吧，瞒不过去了，
对，
好，所以制作单位只好把他就真的再把他蒙上眼睛之后呢、这样子飞回到日本，然后进到了另外一个小房间。
干嘛？为什么一直离不开小房间？
现在还没有离开过那个小房间，
好可怕！然后呢，所以回到日本的一个另外一个小房间，怎么样？
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打开那个眼罩，然后自己开始脱衣服，就是他已经很习惯
的
整个
流程
了，对对对，他已经变成就是已经被制约了这样，然后准备开始写明信片的时候，突然墙壁崩落，像礼物盒这样打开来，
好可怕！
现场观众顿时喝彩，他到了摄影棚里面了，然后终于结束了这一切。
结束了，可是他全裸，
对啊，
好尴尬。好的哦，
对，所以大家就看到他惊愕的
表情，
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
？然后这主持人马上凑过去说：“你现在心情如何？”然后你就是
想骂脏话吗？
对，所以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电波少年悬赏生活的这个极端的企划，这样子。所以当时就是红道刚才说那个现象级嘛，然后还上什么 BBC， 然后也就是报道这一项企划这样。当然想当然尔，你这样做对他来说，他很高，他在180多公分。然后当那个企划正式结束之后，他甚至是不到50公斤。
好可怜哦，简直在虐待他哎！
对，然后当然也会有那种 PTSD 那种症状嘛。
对啊，而且他应该这样已经有点贫血了吧，营养不良了吧。
对啊，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他已经很习惯没有穿衣服，他半年多都没办法适应说
又可以穿衣服、
啊、那个穿衣服，他就觉得那个肌肤的感觉刺刺很奇怪、
哦、因为他都已经习惯就是没有穿。
对，然后他直到14年之后才跟那个制作人重新见面破冰那样子、
哦、所以当初他真的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推去哦。
对啊，
这哪影响太过分了吧，没有事先跟他稍微蕊一下吗？
对，所以就变成说哇，这个金氏世界纪录他就这样子达成了。
天哪，
靠抽奖生活了
一年多。
我当初看到这个企划的时候，我简直就是
惊呆了，
这是可以人类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啊，
太可怕了吧。嗯，
当然那个时候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人物之后呢、他的人生好像也就没有啊，就走下坡，
就走下坡。他那时候那么红，没有接一些代言或什么的吗？嗯，
大概就是也没有再继续下去了吧、哦、因为大家可能只是
一个一时的，
对，然后喜欢的就是看他这样子的状态、啊哦、他可能自己开始要搞笑段子，可能大家就不一定喜欢啦。对，
好的好的，
嗯，所以
哇，好可怜哎、欸，才他就是毁了他
的一生，对他来讲，
有种这样的感觉，有点可怕。
对，所以他之后最近他还有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因为他最近好像因为那个也是311那种吧，反正就是地震啊、强震，他就想要去就是募款、然后就自己去爬那个圣母峰、然后挑战成功了这样。哇，你看他真的是什么挑战都可以成功的人，
对啊，很厉害。
圣母峰哎、欸，
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哎、欸，
没错，好，所以总之圣母峰当然难不倒他。
是
访问的人就问说，要你重复这个一次跟爬圣母峰，你哪一个想要重来一次？
当然是宁愿爬圣母峰吧。
他说爬圣母峰有100次都 OK，
对、啊，
拜托这个不要再重来了。
拜托，那很可怕哎、欸，那等于是像你讲，如果他真的是完完全全一个人、然后就在生活在那小空间里面，
然后你也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可以走出这个房间，
哎、啊欸，就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一个黑牢哎、欸。
对，
好吓人哦，他真的会得就是心理会有问题。
嗯，好，所以你看看日本人的变态，
真的
从他们的日中身上就可以完全的体现，
真的是可以体现啊，我觉得很厉害，真的。
好，所以你说楚门的世界，哇，不新奇嘛，你看他们都
拍成真人版耶，很吓人耶。
好，所以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日本综艺节目
惊人日综的企划这样子。好，所以当然这个尺度搬到现在应该第一个礼拜就会被骂翻，就停播了吧，
停播绝对啊，这太可怕了，这不可能。
日综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哇，真的有蛮多很惊人的企划。总之连沈玉琳看的都是这个汗颜吧，我想
他应该也不敢了。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关于日综的特辑啦。还是你有什么看过一些也是一样你觉得哇超级有趣或者是超级荒谬的一些日综的企划，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嗯哼，在回忆了这么多部精彩刺激又非常带有一点荒谬趣味的这些日综之后呢，也要来听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当然既然讲到我们的火焰大挑战嘛，那这个是特别的版本，是来自于黑色饼干，它融合了两首它的主打歌 Timing 还有 Stamina 斗志这两首歌曲在一起的现场的演出哦。而且特别惊艳的是，本来想说啊，他们既然就是一个从综艺出来的一个团体嘛，可能这个唱歌跳舞什么之类的，哎，他这个现场演出可是这个全开麦唱跳哦。 Vivian 当时哦真的蛮厉害的，所以一起来欣赏一下他们的这个现场特别版的 Timing 加上 Stamina 的演出啦。那也不要忘记，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做什么事情订阅、按赞、分享、留言，这些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很开心哦。
Bye-bye. 头的。